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今天是母亲节，也特别的啊，希望把祝福送给我们中间每一位啊，做母亲的姊妹们啊，愿神纪念你们在儿女身上的付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啊，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啊，在这特别的日子，继续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恳求你就开启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把你的爱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更加的来认识你，也更加忠心的来跟随你。请祝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读神学院期间呢，我曾经利用秋假的时间开车前往北密歇根去旅行，算是借着假期的机会呢，让自己可以暂时摆脱繁忙的学习略作休整，在大自然中呢，让自己充充电，也更好去应对后半学期的学习。我为什么会前往北密歇根呢？首先也是这个地方呢，离芝加哥不是很远。另外呢，北密歇根是一个在秋天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的景点。那里最为出名的就是这秋天的景色。一到了秋天，路边漫山遍野的树都变了颜色。树叶里面呢有红色的、黄色的，也有橙色的，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好看。我记得去年回到路易斯安那时候到了秋天还特别怀念北方的这样的秋景因为路易斯安那大家知道一年四季感觉变化不是很大树叶变色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的常见。那么北密呢，我和胡红曾经一起去游览。这边呢是有一条很有名的公路叫41号公路，这被称为是北美最漂亮的公路之一。为什么这条路被称为是最美公路呢？是有非常有道理的。这个公路呢是弯弯曲曲的穿行在树林之中，有一段呢这个路两旁那个树冠几乎在路上方接在一起，所以就像在穿行在一个隧道之中。我记得到秋天的时候走在那条路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周围四处都被五颜六色所包围。我记得第一次开到这条路上，虽然胡红就坐在我们身边坐在我身边，然后呢我们一路经常都是在聊天，但是当开到这一段路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安静了下来，非常静心于这样一个美妙的风景，都是陶醉在里面，只顾着欣赏风景，两个人都默默无言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记得走在那条路上，最开始行驶在那条公路上的时候，天气呢并不是很好虽然路两侧这个树叶的颜色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因为阴天的缘故，总会让人觉得心情有些不太够畅快。不过在我们的车继续往前开的时候，转过一个山脚，忽然就看见阳光就洒在了前面这个云已经开了，蓝天露了出来，阳光照在树叶上，那个颜色呢忽然就丰富了起来，路两旁的树木好像就马上就装饰上了很多灿烂的色彩，也让我这看到美景的人整个的心情都愉悦了起来。可以说这个阳光呢，不仅是照亮路旁的树叶，更是照亮了我们的心。就像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可以让美景增添很多的层次一样这一切的美景变得更加的丰富，有所不同。而当我们自己被光所照亮的时候，同样也会因此而不同。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七到十一节的经文，就是关于我们因为被爱的光照而变得亮堂起来，变得不同的这样一个内容。在今天的分享中呢，我会从三点来分享这个被爱照亮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我今天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在每一点中呢我会涉及一个叫成语心解，也就是说用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成语，不过呢虽然是用同样的字，但是呢我会做一些特别的解释，是和传统不太一样的解释。通过这样一些解释呢，帮助我们大家去理解说这个被爱照亮所带来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这第一点 这里第一个成语心结。第一点呢，我所列出来的是历久弥新的命令。历久弥新这个词，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原本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件事情虽然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并没有变得陈旧，而是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价值。我们知道，一般的东西用久了之后呢，都会变旧啊，甚至会变坏啊。这个东西，比如冰箱用久了啊，它就越来越旧，越来越不好用啊，甚至有一天它会坏掉。那么，如果有一件事情呢，它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旧，而是仍然很新鲜啊，就格外凸显了它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历久弥新的意思。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列出来这个标题呢，给这个“新”字加了一个引号，意思说呢，在我的解释之中呢，这个“新”和这个传统中成语中的解释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在这里所讲的“历久弥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的解释是说，如果一个东西经过了很久的时间，就更加需要被更新。所以这里呢，我是把“新”解释为更新，这跟原来的意思是有所不同的。这种解释呢，可能就减少了这个成语本身的这种很特别的地方。那么这里呢，用这个更新其实是更符合常理的啊，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啊，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需要不断的被维修，需要去更新啊。比如说我们的房子啊，如果说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需要去维修啊，修屋顶啊，修水管啊，甚至说呢，我们可能需要把房子重新的粉刷一遍啊。从更日常的一个意义来说啊，可能啊，我们需要日常的打扫啊，这也是为什么啊，这种啊，有一种意思上的更新的意思。那么这种历久弥新呢，不是只应用在具体的物品上，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我们也常常需要不断的更新。举一个非常应景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是母亲节，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呢，这个，比如说自己的母亲，我们会给她有些特别的准备，我们的孩子呢，也会给身为母亲的姊妹们，也有一些特别的准备，比如说是简单的一句暖心的问候啊，一束漂亮的鲜花，甚至一顿丰盛的大餐，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会有的一些特别的准备。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可能会给妈妈画上一张很特殊的一张卡片，来祝福母亲节日快乐。其实当我们纪念这样的节日的时候，就是用来更新这种子女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你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是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维系，也是变得更加的深入。比如说朋友很久之间不联系，就慢慢就生疏起来，就不太那么的了解。亲人呢，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隔阂。所以只有我们不断的去更新关系，这样的关系才会更为的牢固，才会说有一些不断的发展。所以我想可能大家都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准备。这是让我们更多去表达，也让亲情变得更加的浓厚。那么同样呢，今天所讲的经文中也涉及一个类似的更新。这个更新呢，是一个命令的更新。一个被更新的命令，就带着更大的力量和更多的活力。那么既然提到是命令的更新，我们就先要看一看，这个究竟是什么，是这一个原初的一个命令。这个起初的命令究竟是什么？在经文的第七节中呢，这样说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那这节经文中呢，约翰就有满怀感情的告诉这些身为他弟兄姐妹的基督徒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在这里所要写给你们的命令啊，并非是一条新命令。他说这个要告诉他们的命令不是一个新的，而是一条旧的命令啊，是他们从起初就领受的，就是从他们曾经所听过的道，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信息。 我想这里大家看过以后，还是会有一个疑问，说，哎，这个命令究竟是什么呢？不过很可惜的是，不论是今天提到这第七节的经文，还是后面8到11节的经文，都没有很明确的提出这个命令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样一个表达呢，可能在我们看来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想告诉别人一个具体的信息的内容，我们会很明确的来讲出来。比如说，最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约翰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命令。那接下来他应该会说这个命令是什么？但是为什么约翰在这里没有明言呢？他没有明确的讲出来呢？我想最为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是一个这些基督徒们都非常熟悉的内容。所以约翰只要说，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一条你们曾经听过的命令。他们应该会立即就反应出来说，约翰所讲的究竟是指的是什么？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都会想到这个命令的内容是什么？它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从主耶稣所听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其实这个呢，在约翰一书后面不是今天要讲的经文，再往后的一些经文中就提及了这命令具体的内容，比如说在3章的11节就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里约翰就说，命令就是你们应当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而接下来呢，在3章23节的经文中，他又提到了这一个，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这两节经文都提到说，这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所以说呢，这里这样的一个命令呢，不仅仅是耶稣曾经很早就吩咐给他的门徒的，其实这个命令如果我们去想的话，其实它的起源是更早。为什么这么讲？是说，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听过这一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在福音书中，约翰福音中就曾经记载，这个彼此相爱的一些内容。在其他的几本福音书中呢，也记载过，这个彼此相爱。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一段经文，就是说耶稣对于律法的一个总结。他提到说，最大的诫命就是有两条。一条是全心全意这样的去爱神，另外一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耶稣的总结，他对于这个摩西律法的总结，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核心内容，就是爱人如己，彼此相爱。而这样一个爱人如己呢，耶稣也不是自己去新创的，他其实所引用的经文呢，就是早在利未记中就有所记载。利未记中就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爱人如己，所以可以说，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人与人的关系中，来自于神最为重要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而这一个命令呢，不仅仅是在耶稣的教导中，在教会的初期就存在，更是在旧约神子民的群体中早早就存在，可以说是一个从起初就有的命令。不过接下来呢，经文中，约翰所讲的内容，就提到了一些让我们有些困扰的一些内容。在第8节中，约翰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已经，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刚刚我们在第7节中刚刚读过说，约翰说他所写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不过在这节经文中，他忽然就改了他的讲法。他说："我所写的是一条新命令。"这就有一些矛盾。我们会想说，约翰是不是老糊涂了？老约翰90多岁，他这个前后有些不一致啊。其实呢，约翰在这里并非是前后矛盾，他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如果我们在这里用心去看，就会发现第8节的开头有一个很特别的词是"再者"。 这个意思就是说，约翰是很有意识的把这两句话并列在一起，就是这个新命令和旧命令并列在一起。他是想刻意的造成一种反差，让听到的人可以思想其中特别的含义。所以这样表面上看似的冲突，正是为了让我们去深入的理解这里心究竟心在哪里，心的含义是什么。那么这里的心究竟心在哪里呢？约翰所讲的心呢，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心，而是一个意义上的心，是一个意义上的一个心。我们之前讲过说，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命令，是历史悠久但又得到更新的命令。所以这里约翰所讲的这里的更新，这命令的新的意义，就在这个经文中讲到说，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这个话可能稍微有点不好理解，但是约翰所讲的意思就是说，这命令的心是在主的身上真正得以实现，也是在你们的身上真正得以实现。我再说一遍，是说这命令的心是在主的身上真的得以实现，也是在你们身上真的得以实现。这命令呢，在主耶稣身上所体现的心，其实在约翰福音的13章曾经有所提及。在约翰福音13章的34节，耶稣曾经说过，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里耶稣也曾经讲过，他所给的是一条新命令，这彼此相爱是一条新的命令。那么这里的心就体现在经文的后半句。这个命令本身我们讲了它是历史悠久。那么这个心呢，是体现在这个爱是由耶稣身上所体现出来。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意思就是说，这个命令的心是因为耶稣的爱而变得新。耶稣对于世人和门徒的爱，让我们的对爱的理解可以变得不同。通过耶稣实践了这样的爱，这命令才拥有了一个新的意义。而这命令呢，在门徒身上的体现，同样也在于说拥有一个新的意义。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只是认识了耶稣的爱，更是拥有了爱的能力，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属于主的国度彰显神的爱。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就是应用这个国度新的法则，向人显明这个国度是真实的。所以这就是这里新的含义，就是这个心在我们身上变得真实。第八节的后面半节的经文可以说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经文说，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神是通过耶稣带来一个新的启示，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三天后复活。所以说他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宣告了神永恒的国度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这个国度还没有完全的到来，但是黑暗已经开始消退，真正的光明已经不可阻挡的照耀进来，驱除一切的黑暗。所以说一个新的现实已经开始，一切都已经被更新。是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的到来让这一切得以实现。所以这就是这节经文后半节的意思，耶稣的到来让真光已经照耀。正是因为耶稣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而我们和耶稣把这一切的爱实现出来的时候，就让这一个命令有了新的含义。所以说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基督徒，我们都了解旧的命令，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被更新。这个更新呢， 必须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在福音里面才可以完成。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福音，因为福音再次的提醒我们，正是因为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也是因为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彼此相爱才成为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事实。而来自于神的这个起初的命令，正是在福音中被更新，也会不断的继续更新。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实践这样的命令，让这个彼此相爱在我们中间历久弥新。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历久弥新的命令。第二个呢，我想讲的一个关于这个成语的心结，是叫做关于这个另一个成语叫爱憎分明。我们知道爱憎分明这个词呢，原本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对于爱与恨、喜好与憎恶立场非常的鲜明。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爱憎分明，就是说他一个特别清楚的立场和原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所写的这个标题里面呢，同样又加上了一个引号，就是这个名字加上引号。我这里所讲的呢，不再是明确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所指的明呢，是指光明。这个词我的解释是说，一个人的爱与恨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一个人是否属于光明的范畴。那么具体怎么来解释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于经文之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接下来的三节经文中，就是在阐述这样一个含义。在经文的第九节中，约翰首先提出了是一个光暗界定的标准。经文这样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在约翰看来，不管一个人说什么，就算他说自己身属光明，但如果他的行为展现出来的是憎恨他的弟兄，他就仍然处于黑暗之中。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分享对于约翰来说，光明最为首要的指的是关于神在耶稣里面的启示。如果一个人认识耶稣，那么他就是在光明中。但是这样一个认识耶稣呢，并非是口头上的承认，并非只是一个理智上认同一套道理，也不是说是仅仅是掌握了一些特别的知识。对于约翰来说，认识耶稣同样会伴随着这些行为上的平时的生活中一些变化。一个认识耶稣的人自然会在道德上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会有很多爱的表现。因为耶稣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不是一个头脑中的变化，而是一个生命中的变化。生命中的变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很多的东西都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人生命的样式，就可以去看出来一个人是否真正的认识耶稣。这里也想解释一下约翰所指的并非说每个人信主之后就会立即变得完美无缺凡事都可以满足最高的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因为约翰呢他所应用的一种修辞的方法就是说他会有很多的这种二元的对比就是把相对的东西摆在一起，让人看到这些方面两个方面有彻底的不同。他常用的一个对比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一个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就是说光明和黑暗是不可以糅合在一起的。当约翰使用这样类似的对比的时候呢，他是督促基督徒做出一个符合信仰原则的一个选择其中也包括这些道德上的选择。所以约翰呢用这种二元的对比的时候，并非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好像还达不到完全的标准，好像我们还受罪的影响，我们就还在黑暗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救赎。约翰不是这样的意思。约翰更多的一个意思呢，是说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出一个选择，继续选择身处光明的阵营，而是去 远离黑暗。所以用这样一个原则来看这节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真正的黑暗也并非是发现我们自己里面有对别人的一个憎恨，就不是说是仅仅是这样一个原因。因为当我们去发现我们现在可能身处黑暗的时候，其实正是我们已经被光照到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自己在黑暗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走出黑暗，我们就可以进入光明。所以真正的黑暗并不是说我们道德上有任何的缺陷，而是说我们自认为自己在光明之中，实际却在黑暗之中。就是我们还在光明中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自己却不知道。真正的黑暗就是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这才是约翰这节经文中最为特别的一个地方。光暗的界定并不仅仅是我们道德上的好和坏，而是我们是否被神所光照，是否认识到什么是光明，是否认识到我们可能还处于黑暗之中。而接下来两节的经文，约翰就继续讲述了继续更好的分析了这光与暗的区别。在第十节的经文中，约翰就继续讲到了身处光中的一个情况。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别的缘由。如果一个基督徒活出爱他弟兄姐妹的生活，就保持在光明之中。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活出爱的原则，他就是在光明之中，在他就没有半点的缘由。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并不会违背福音的原则，不会和他的信仰有违背。而第十一节的经文中就提到了另外一个相对于身处光中的情况，就是身处暗中的情况。约翰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在这里，约翰很多次的提到了黑暗，虽然这个经文并不长，但他三次提到了黑暗。可以说，对约翰来说，恨弟兄的人是面对着非常大的一种黑暗。那么这里所说的恨弟兄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含义呢？他说，这样的一个黑暗其实有这么样三点。一个说他在黑暗里，就是说他属于黑暗而不属于光明，并且是在黑暗里行，意思是说他在黑暗里行走，他的行事不符合光明的原则。最后是说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他是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光明也没有方向，并且这黑暗不是在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因为他并不真正的认识神，他的眼睛已经瞎了，他已经看不到光明。所以这就是这个黑暗所讲的一个含义。而这里的关于约翰所写的很多的内容他所讲的这个黑暗和恨，就是一个对于光明和爱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而这里的恨所讲的可能也跟我们日常所提到的世界中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在我们世界中的观念中爱和恨之间其实还有很大的中间的地带。我们知道，对于亲人呢，我们会去爱，对于敌人呢我们应该恨，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中所接受的道理。而对于既不是我们亲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人，也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些跟我们互相反对的人，除了这两类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也就是那些跟我们不相干的人，对于这些人呢，我们可以既不爱也不恨。但是我们之前已经反复的提到约翰有很多这样 两个完全相对的这样二元的一个对比啊，比如说光明与黑暗，爱与恨啊，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对比。对于约翰来说，光明与黑暗之间并没有中间的地带。与此相反，爱与恨在约翰看来中间也并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要么爱，要么恨。如果我们要像耶稣那样用舍己的爱去爱别人，啊，特别是身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实践这样一个命令，我们就是属于爱。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做，我们就是恨，就是不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不去爱，我们就是恨。这是约翰所讲的，他常用的一种对比的方式。我想这样一种对比，在我们看来可能非常的不容易接受，因为约翰这个标准实在是太高，完全超过我们这个世界所应有的一个原则。不过在约翰看来，福音就是这样一种超越的啊一种精神，是超越这个世界所能理解的。那么对于约翰来说啊，耶稣曾经用他舍己的爱，在十字架上显明了爱的含义。他对所有的人都没有憎恨，而是表达了对人的一种宽恕。那如果我们愿意认识这样一种爱，被这样的爱打动，我们就应当活出这样的爱。如果我们已经被作为中啊拯救，我们就不应该活在罪和恨的权势之下。这就是约翰用严格的分别，让我们思想我们身处哪里，也勉励我们用彼此相爱的生活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所以，对约翰来说，爱与恨是有这样非常明确的分界。爱与憎，就是分别光明与黑暗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解释，可以去帮助我们理解约翰在这里所讲的，和我们日常中的理解有一些不同。我想在现在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这种理论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想用第三个这样一种成语心结，来帮助我们去分享该如何应用这段经文。我所讲的这最后一个成语心结就是弃暗投明。我们知道传统中的理解中，弃暗投明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选择离开黑暗的势力，转投光明的一方。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理解呢，是和这个有所区别的。弃暗的部分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变化，仍然是说我们要远离黑暗。不过投明，我所指的呢，是说投身于这个发出光明，就是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的代表，活出这样的光明。那么这个意思呢？究竟在经文的哪个部分有所体现呢？我想今天经文的中间两节，就是8节和9节，都体现出了这样一个含义。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相对和传统中比较一致的解释，也就是弃暗的部分。在第9节的经文中是这样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约翰通过这节经文是帮助我们去思考光与暗的分别。虽然身处光明还是黑暗，可以通过一个人是否爱他的弟兄得以体现，但是真正的黑暗是一个人明明在黑暗之中，明明不爱他的弟兄却不自知，这才是最深的黑暗。如果一个人明明在黑暗之中，却认为自己还在光明中，这就是黑暗最深的体现。约翰在这里讲这些，我们刚才是说，他是想勉励基督徒们可以去省察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究竟是身处光明还是黑暗的原则。不像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去省察自己，看看我们究竟在哪。约翰希望我们每个人被神所光照，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如果我们还在黑暗之中，约翰希望我们可以发现，希望我们可以悔改， 希望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和爱的力量从中走出来。约翰提到检视我们自己内心是否黑暗的标准，就是我们是否恨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这里所讲的恨并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仇恨、抱怨、冷漠，在约翰看来都属于恨的范畴。对约翰来说，可能缺乏爱就是恨。为什么可以这么去说呢？是因为爱是放下自我中心，是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去行动。不论是冷漠、抱怨，还是更为严重的愤恨，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是我们或者觉得别人与我们无关，或者是别人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我们觉得别人冒犯了我们自己，这些都是一些自我为中心的表现。而当我们更多去关注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落入约翰所说的恨的里面。恨的滋味呢，其实是很不好受。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去怨恨一个人。我还记得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经历。还记得我在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就曾经对一些教会的领袖有过抱怨。有一位教会的领袖，我觉得他做事的方式是我不能认同的。他在决策中，在沟通中都太过的强势，并没有给同工很多的这种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空间。慢慢教会呢，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一言堂，教会的领袖的任何一种想法都会变成一种绝对的原则。对这样一个领袖有很多的意见，也有很多的抱怨。还有这样另外一位教会的领袖，我发现他的品格之中有很多的缺陷。我觉得他做的一些事情呢不够诚实，甚至他这样不够诚实的行为对我自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让我内心对他有一种抱怨，有一种不满。对于这些领袖的一些看法，有些时候就会翻涌上来，会让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变得阴暗和消沉起来，会让我内心觉得很不好受。我常常会陷入这样一种抱怨的一种状态之中，让我去发泄对他们的不满。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觉得我这样一种做法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非常正确的。的确，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做得很不对，他们这样过于强势，甚至有些道德缺陷的一种表达，真的是不符合我们信仰的原则。我会认为说，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是身处黑暗之中，他们自己却不知道，那我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觉得非常的不满。如果觉得我自己是在身处在光明之中，我这样一些预言是非常合理的，我正是看到了他们的黑暗，我自己是身处光明之中。但是今天约翰的经文就在提醒我自己，说这是一种很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想法。我自己的状态就是我认为自己在光明中，却并没有去爱我的弟兄，是去恨我的弟兄，去抱怨我的弟兄。约翰告诉我，这样一种状态表明我如今还在黑暗之中。当我没有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仍然在黑暗里面，而不是像我曾经所以为的那样，我在光明之中。不过如今约翰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他让我发现说，我曾经是在黑暗里面。不过当我如今可以去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光所照亮。所以我在这里所用的标题是说，被爱照亮的你我。约翰这里所讲的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被光所照亮， 让我们看到我们曾经身处在黑暗之中。当我们内心有这样的想法，是说我们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我们弟兄所做的是错的，我们憎恨他们，我们对他们抱怨是合理的。不论是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同工，对于我们所身处的教会，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抱怨是合理的，正是说明说我们还身处黑暗之中，我们没有去活出这样应有的一个爱心。我想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检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每个人都被来自于神的光所照亮。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当我看见这些经文，我看到说人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却抱怨他的弟兄，对他的弟兄不满。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哪些人的名字？哪一个弟兄，我如今还对他有抱怨？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对他们还有不满？我对谁还拥有这样的怨气？会不会有这样一个人，当我提到他的名字，我就气不打一处来，那心里有一种这样一种抱怨不满的情绪？是不是还有哪件在教会中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难以忘怀，让我们永远觉得这是一个深深的伤痕，是一个我们无法弥补的、无法弥合的这样一种裂痕，甚至以至于我会觉得说，只有保留着我心中的那种怨恨，才会让我的痛苦好受一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思想，是不是有这样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一直被捆绑在这样一种怨恨之中。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一些人、一些事，甚至有很多事可能是陈年往事。但是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些人、这些事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甚至让我们感觉到记忆犹新。其实如果真的有一些很清晰的一些印象，正是说明这些事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人对我们很重要，这些事对我们很重要。有句俗话说，爱之深，恨之切，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人曾经有多深的爱，关系破裂之后就会有多深的恨。当我们有这样一些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正是说明我们对这些人、这些事非常的在意。不过我想，这样的一个在意，这样一种爱之深、恨之切，是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一种道理，就是说它仍然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爱与恨的表现。仍然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爱，对别人的爱没有得到一种应有的回应，甚至说这些人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这样的爱就会转变为恨。这是一个世界中爱与恨的理解。但是约翰提醒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所拥有的爱是不属这世界的爱，是一种来源于神超越的爱。约翰提醒我们，来自于耶稣的爱可以帮助我们化解一切心中的恨。就像耶稣饶恕我们一样，我们仍然需要去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不只是可以让我们从恨的痛苦中得到释放，更可以让我们再次回到耶稣的爱里。这就是来自于信仰这特别的爱。 约翰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被这样的来自于神的爱照亮，我们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的爱来化解我们心中的恨。我们需要被爱来照亮。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来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我们心中有这样对别人的不满，对一些事情这样的一种挂怀，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被他的光所照亮，让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对于约翰来说，被爱照亮只是代表着离开黑暗。基督还有另外一个光明的使命，就是投身于给人带去光明，让我们一起去用爱照亮我们身边的世界。对于约翰来说，这样的悔改，这样一种新的认识，这样一种醒察，不是啊，还不足够。我们需要去活出这样一种爱，仅仅认识到我们心中的恨并不足够，我们仍然需要说，让这样的爱占据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在经文的第八节中，就有这样一种体现，体现出以爱照亮了我们，我们以爱去照亮我们身边的世界。经文这样说：“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约翰讲到说，当真正的光明借着主耶稣启示给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中的黑暗已经消退。当我们在生活中按着主耶稣的命令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时，我们就让这样的一个新的国度、新的现实在我们身上得以实现。作为教会，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我们应当用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没有恨的生活，向这个世界宣告：耶稣在他永恒的国度中已经掌权，我们是属于他国度的国民，我们已经拥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我们所活出的一种生命的样式和这个世界不再一样，我们不再是有爱也有恨的一种理解，我们只有爱而没有恨。这生命的标记，这样一种新的国度的标记，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约翰这里勉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去认识我们心中的恨，更是活出来自于神的爱。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就会成为一种来自于神的见证。这个世界需要爱，这个世界也需要光。约翰所讲的内容就是在勉励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爱照亮，让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内心的黑暗，让我们可以回转到爱的里面。更是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拥有这样一种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睦同居的生活。用这样一种生活来照亮我们的世界，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我们的教会可以实践出这样的彼此相爱，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把这样的彼此相爱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让我们可以成为八村的一盏明灯，成为蓓城的一束光。让世人看出我们与众不同，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这样一种弃暗投明的见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种弃暗投明的见证，让神的荣耀可以得到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我们真的身体里面，我们的心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罪，根深蒂固的恨。就恳求你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些还没有被爱所光照的角落。主，就求你除去我们的黑暗，除去我们的憎恨，让我们可以把爱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之中。主，可能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看来并不可爱，但是主，你仍然爱他们。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爱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就求你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常常拥有这样一种悔改的生活，让我们的彼此相爱可以成为教会在这个世界明亮的见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